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7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宣布，由于对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种的关注，美国将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对来自8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一种是变种定为值得关注的变异毒株。拜登在声明当中说，作为有更多信息之前的预防措施，他下令对来自南非和其他7个国家的航空旅行是实施额外的限制。这些新的限制措施将会在11月29号生效。在美国向前迈进之际，美国将会继续是接受科学和医学团队建议的指导。这些国家包括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内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一位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在总统首席医学顾问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建议下，出于格外谨慎而实施的这项旅行限制措施。这项政策并不禁止航班，亦都不适用于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但他们与所有国际旅客一样，必须在旅行前接受检测，而且结果呈阴性。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正在与南非公共卫生官员保持密切的接触与合作，以了解更多的情况。美国刚刚在11月8号解除了对南非的旅行限制。另外一位的行政当局官员说，这项决定在行政当局高层官员星期五下午开会讨论的时候是作出。限制措施将会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11月29号凌晨12时01分生效。这位官员说，如果该病毒变种传播开来，美国有可能将更多国家纳入限制的名单。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将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的毒株定为值得关注，并且表示这种毒株有可能比其他毒株扩散得更加快。在审议了有关数据的专家组举行了闭门会议之后，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初步的证据表示再感染的风险增加了，而且新冠病毒流行病学方面出现了破坏性的变化。这个病毒的变异被称为欧米克朗。世卫组织说，南非的感染病例在最近几个星期急剧上升，这个与发现这个新的毒株在时间上重合。这个毒株是第五个被定性为是值得关注的新冠病毒变种。世卫组织说，该变种已经被发现比之前的病例激增，有着更为迅速的感染率，显示该变种可能具有成长的优势。目前的新冠 PLC 测试仍然能够检测出这个毒株。在南非发现的新毒株令到全球各地当局感到警觉，欧盟和英国正在加强边境控制措施。欧盟成员国已经同意有必要对南部非洲国家的旅行是实行限制的措施，几时实施新措施由27个成员国各自决定，有些成员国已经开始实施。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头号外交官星期五说，关于如何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大规模和不寻常的增兵，美国会考虑所有选项，北约将会在下星期磋商之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海伦·唐弗瑞德在一次电话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上，他们的选项的组合范围广泛。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对乌克兰局势感到担忧，重申华盛顿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且表示他很可能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将会前往拉脱维亚和瑞典出席北约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会议。唐弗瑞德说，莫斯科大规模和不寻常的兵力集结将是北约这次峰会的首要议程。他说，现在是北约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他说，下星期他们将会讨论他们对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局势的评估，将会开始讨论摆在台面上的选项，以及北约作为一个联盟希望共同做些什么。最近几星期，美国、北约和乌克兰的官员就俄罗斯军队不寻常地向乌克兰靠近发出警示，暗示莫斯科可能准备对他的邻国是发动袭击。俄罗斯否认这个指责，认为这个在这是散播恐惧。当被问及布林肯是否会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时候，唐弗瑞德说，他目前不会宣布有关消息，但提醒外界继续关注。 在星期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谈到了他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活动的担忧。美国国安会的发言人霍恩在声明当中说，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严厉延迟，并且同意各方应该采取外交努力缓解紧张局势。霍恩说，沙利文强调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的承诺。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上个周末对军事时报说，俄罗斯有92,000多名军人集结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并且准备在1月底或者2月初发动袭击。俄罗斯没有威胁任何人，说这些讲法是颇具煽动性的言论，并且为他们自主决定部署军队的权利辩护。唐佛瑞德被问到美国认为俄罗斯这次增兵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他没有详细说明，只是说这个是大规模和不寻常的军事集结。俄罗斯的意图仍然未清楚，在莫斯科与西方紧张的关系的同时，乌克兰、俄罗斯和北约都在进行军事演习。莫斯科指责华盛顿本月较早时候进行针对俄罗斯的核袭击的演习。在五位美国两党众议员星期五访问台湾之际，中国军方出动8架次的军机侵扰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证实，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军机包括一架空警500预警机、一架运八反潜机、两架轰六轰炸机和4架歼16战机。台湾空军亦都依惯例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同时以防空导弹系追监。日本内阁在星期五批准在已经创纪录的2021年度的军费开支基础上再增列7,700亿美元，约合67.5亿美元的额外军费支出。这笔追加的军事预算经日本内阁批准之后，仍然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而一旦获得国会批准，就会将到明年3月底结束的日本2021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总额推到6.1万亿日元，约合53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比2020年财政年度总额约为5.31万亿的日元的军事预算高出15%。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英国内政部最新数据，由年初 BNO 签证计划开始申请到现在，已经有接近90,000人申请，而当中超过76,000人已经获得批准。此外，英国今年第一至第三季共有96宗来自香港人的政治庇护的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郑洛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内政部最新公布，今年第三季共有24,000人申请 BNO 签证，零申请总数达到88,800人。根据最新数据，今年7月至9月期间，共有21,037宗海外申请及2,900宗英国本土申请，其中14,500宗申请为主要申请者，9,500宗是受养人的申请。第三季申请数字比今年第一、二季都有所减少。第一季申请人数为34,300人，第二季为30,600人。BNO 簽證一月底開放申請至今，獲批的累計人數為76,176人，當中有57,361宗是海外申請，有18,815宗是英國本土申請。英國內政部說，一如預期，63%獲批的申請是發放給 BNO 護照或者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或者同時持有兩本護照的人。此外，第三季有916个 BNO 或者特区护照持有人在英国入境关口取得特许入境许可，获准逗留在英国。BNO 签证计划由今年初开始申请，俾申请人在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6年之后可以入籍。在现时计划入边 ，BNO 护照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自行申请签证，而必须同持有护照的家人一同申请。若果家人不愿意申请，没有 BNO 的年轻人就没有方法申请。近日有英国议员提出修订 BNO 签证计划，若果修订通过，将会有助1997年之后出生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利用父母的 BNO 身份搬到英国。 去年12月，英國駐港總領事何恩德接受香港電台英文節目脈搏訪問的時候說，英國政府預計 BNO 簽證計劃首年將會有12萬至15萬人到達英國，而在5年之內會有多達25萬至32萬人搬到英國。英國內政部亦都有公布最新政治庇護數字，當中今年第三季共有22宗來自香港人的政治庇護申請，有一名申請人未滿18歲。根據資料，今年首季有35宗香港人的政治庇護申請，第二季則有39宗。今年首季沒有人的政治庇護申請獲批，第二季有一個人獲批。在第三季有6宗政治庇護申請批出，有8宗申請被拒絕，12宗被撤回。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11月18日表示，美國計劃推動新的印太經濟架構，將會邀請不同國家加入，預計明年初啟動程序。專家認為，日本將配合美國的新區域經濟合作框架，但對於日中經貿依賴性的走向看法不同。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上任之後首次官方亞洲行中訪問了日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他在11月18日表示，拜登總統10月底宣布美國有意同夥伴合作發展一項印太經濟架構，涵蓋供應鏈韌性、半導體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等領域，預計2022年初啟動程序。他表示，這項架構亦將會並具包容性及彈性，以讓更多不同國家加入，因此這次亞洲行令他有機會同夥伴國討論、聽取意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陳文格表示，這個新架構導入了拜登政權在印太區域戰略所缺乏的經濟安保要素，意味著美國正是籌組兼具傳統區域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全面印太戰略架構，全面對抗中國的威脅。日本岸田內閣亦都在10月中宣布，將會在2022年1月向國會提出有關經濟安全保障推進的相關法案，明顯是日本想要在各個方面更加鞏固美日同盟的基礎。
那么这个如此惊人的相似呢，显示美日呢想要巩固经济安保的构想呢，以落实供应链坚韧化，也彰显安全新政权将走向更坚定的美日同盟路线。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话，两者的内容同时间点如此惊人的相似，显示美日想要巩固经济安保的构想，以落实供应链坚韧化，亦都代表岸田新政权将会走向更加坚定的美日同盟路线。日本将会在外交安保工作上面致力修改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长期指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个文件，在经济安保工作上面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推动法案，如此在外交和经济安保都持续配合美国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压制。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田炳吾亦都认同这个观点。
インド太平洋の協力関係はおそらく経済面と安全保障面と2つ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は同じ軸の。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内阁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和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路线一致，都将会列入经济合作条件的相关条件，希望和安全的经济伙伴发展关系，而不单单是通过经济合作增加互利。美中竞逐的同时，在气候变迁方面，似乎在美中首脑视频峰会和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之中确认美中合作，不过这些举措并没有使到美中关系总体上有所改善。未来两国在战略、物资和技术保障方面的竞争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日本当然在这两个方面都将会继续配合美国，共同压制中国的威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日在中国贸易政策演讲之中提到，重新挂钩和持久共存两个新的概念。同日，岸田文雄成立第一次内阁，宣称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讲非常重要，政府必须继续和北京对话。分析人士指出， 美國和日本都推出針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政策或者架構，對於日美中之間的經濟對話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日本拓殖大學國際學部教授佐田炳吾表示，日本新提出的經濟安全保障政策具有複雜但是明確的目標，例如對外國企業直接在日本投資的監管、半導體等供應鏈的安全、大學留學生的收貨審查等，所有的項目都是保護日本不受於外國勢力的干預，並非針對中國。
経済安全保障が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中国による技術の取得がいろんな形で行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注目されていたのがあります。
佐藤炳吾は、経済安全保障的目的是在于保護和日本安全相關的經濟資源，而不是用於針對中國或者是任何一個特定國家作為懲戒的手段，在保護日本經濟資源的同時擴大和中國的經濟交流和合作行動，亦都是日本的重要政治目標。他認為兩者並不矛盾，但是經濟交流具有競爭性，維持和確保和日本安全相關的經濟活動的彈性亦是一項重要的政策，而且這些亦是美國正在進行的路線。日美中的經貿必然是在競爭和自我保護之中繼續合作交流，所以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性短期內不會有很大的改變。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陳文格抱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日本長期以來在美中之間始終努力保持平衡，採取維持美日同盟、不同中國交惡的戰略路線，以其安保靠美國、經貿靠中國。但是隨著中國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安全和利益，以及中國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外部環境迅速惡化，目前的情形已經有所轉變。
美國呢，現在朝着區安全及經濟架構發展，日本當然樂意這個緊隨配合，必然在既有的美日安全保障以及日本主导的 CPTPP 运作权力的基盘上呢，与美国紧密合作。
陈文格说，美国正是朝着区域安全企经济架构发展，日本当然乐意紧随配合，必然在既有的美日安全同盟以及日本主导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运作权力的基盘上面和美国紧密合作。如此，在美日一旦建构全面性的外交和经济安保同盟之后，日本原先的经贸靠中国亦都将会改元亦撤为经贸亦都要靠美国，甚至影响改变东盟等印太国家的经贸靠中国的政策，使到美国的印太战略日后更形巩固，战力亦都将会更为全面和强大。对于中国可能因此产生的反应，陈文甲认为中国对于美日推出的新经济架构和法案并没有实质上面的抵制的能力。
美国呢，现在正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呢控制全球的政经局势，然而这个美日同盟呢正在建构的区域安全及经济全面架构呢，势必将严重冲击中国在印太区域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跟它的这个政经影响力。
陈文甲说，美国目前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控制全球的政经的局势，美日同盟正是建构的区域安全及经济全面的架构，势必将会严重冲击中国在印太区域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和政经的影响力。他认为中国面对美日同盟的强力围堵，无力干涉或者反制，只能够无奈地重复一些外交辞令，譬如不要用冷战时期的眼光看待当今国际格局，所有针对中国的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中国无意图在世界搞霸权等的示弱性的回应。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1月18日指出，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的传统自由贸易协议不同，美国希望涵盖的范围包括供应链韧性、半导体、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隐私权以及科技标准等。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教授陈文甲指出，以2020年全球半导体供应国的市占率来看，美国位居第一，占了 42.9%， 台湾位居第二，占了 19.7%。 台湾半导体业中的晶圆代工、半导体封测市占率就分别已经超过70%、50%之上，确实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前呢，美国掌握了半导体的 关键技术专利及资本，然后日本掌握了关键材料，而台湾理所当然就是美日印太经济架构及供应链韧性不可或缺的要角。
陈文甲说，美国掌握了半导体的关键技术专利和资本，日本掌握了关键材料，而台湾理所当然就是美日印太区域经济架构以及供应链韧性不可或缺的要角，所以台湾必须要发挥它在美日印太战略之中的科技、地缘、民主等三大价值，以及足以对中国造成重大政经影响力的优势，和美日作成相互间的紧密连结，进而合签台美 TIFA 及台日的 FTA， 之后争取美国的支持加入印太经济架构和 CPTPP。 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田炳吾亦都同意，台湾的台积电等信息通讯产业是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基础，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
台湾単独で TPP への加盟を申請して、それをの是非を審査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大きな政治性は帯びなかった。
佐田炳吾说，从经济安全保障的意义上面来讲，台湾加入 CPTPP 绝对符合日本的利益，麻烦是中国亦都在同时申请加入。其实中国很擅长在外交上使用这种手段，他认为中国自身条件根本并不符合加入 CPTPP 的条件，只是故意申请加入造成很大的政治性质，台湾的加入就变得很困难。不过台湾如果能够争取加入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同时继续努力加入 CPTPP，对于日美台三方的经济战略上面的绝对是好的，日本亦都一定会在两个经济架构之中都支持台湾。佐田五丙指出，在印太地区除了 CPTPP 之外，还有 RCEP、 日美贸易协议等诸多双边贸易协议，其实多层次的经济架构已经存在，而且本身就具有政治性质。
TPP はアメリカの国内で、特に政治問題化されちゃいましたので、アメリカ自体がこれに戻ってくる。
佐藤炳吾说，以 CPTPP 成立的时候就指出，该地区的经济架构具有战略意义，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自由贸易协议本来就是深具政治性的经济合作框架，所以美国宣布不回归 CPTPP 之后，还是需要发展排除中国的印太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才会推出新的经济架构。以日本利益来讲，应该要多轨并行，而且加强自身经济安全保障的系统，才能够获得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优势。关于日本需要加强经济安保的项目，佐藤炳吾认为信息保护系统是重中之重。
これが問題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国内でも強く認識されていまして、それを何とか解消して、具体的にはそのセキュリティ。
佐藤炳吾说，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和岸田内阁提出的经济安保政策已经确立了日美同盟将会率先应对美中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竞争，这样加强信息保护系统就是日本最要紧的课题。最近几年已经在日本政策圈里面积极讨论信息保护和分享系统相关法案的制定，唯有如此，日本才有可能加入五眼联盟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再加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积极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和美国更完善地配合制衡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日本的媒体10月15号报道，岸田内阁将会在2022年1月向国会提出推进经济安全保障的相关法案。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凌在台北报道。
日本共同社10月15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新内阁将会在2022年1月国会开会时提出暂定名称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法案，內容包括了供應鏈堅韌化、維持基礎建設功能、專利非公開化及確保技術基礎等四大重點。根據執政黨相關人士透露，為了防止引進可能針對日本安保造成威脅的外國製品和系統，日本政府將會採取事前審查，以排除可能對基礎設施穩定運作造成影響的外國製產品或者設備。 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對美國之音表示，岸田內閣所推動的經濟安全保障相關法案明顯就是要針對中國。他解釋說，
中国の製品や設備が日本の基幹インフラに使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と、まあ、やはり埋め込まれたコードっていう、はっきりと外から。
他は、对于维持基础建设功能所做的事前审查，主要是对于中国制的产品与设施有三种的顾虑。第一，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当中可能包括有日本政府与营运企业用户未有注意到的程序代码，这样可能会导致信息泄漏的。第二，如果日本与产品或者设施制造国的关系恶化，日本在取得零件和维修服务上可能会发生困难。而第三呢，万一日本与产品或设施制造国的关系恶化时，最坏的情况之下，这些设施可能会突然停止运作。以上这三点都是事前的猜测，但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中国制造的产品与设施确实造成安全性的忧虑，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制定事前审查制度。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亦都同意法案主要是以中国为对象的，他并指出，这些是日本想要和民主伙伴国家一起在高科技供应链、能源、医疗资源等必要而且需要充分的物资上达到战略自主和战略不可替代性。他认为，在信息、网络等国家安全思维的考虑之下，日本近年来已经将过去所关注的国防设施扩大到去电信、能源与金融系统的软硬件设备。李世辉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日本政府将透过法律制定，把特定国家企业列入必须事先审查的名单。由目前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将追随美国。
他说，日本政府将会透过法律将特定国家企业列为必须事先审查许可。目前的发展可以看得出，日本将会追随美国，针对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中国通讯设备公司进行审查与限制。此外，有信息泄漏之余的中国应用程序、远程遥控监视器、智能芯片等，未来都有可能被放入到名单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日本的事前审查，中国亦都有可能制出反制的措施，在双边贸易中设下政策障碍。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对日本政府制定事前审查机制的举措做出严厉的反应，甚至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至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回应呢？要看日后日本推出的法案是否有具体审查方法和项目了。他认为，如果中国在现阶段就作出反应，是将自己对号入座。相关人士透露，为了防止可用于新一代武器的尖端技术外泄，法案将规定某一些技术一旦被列为禁止公开的专利，即使过了专利期，亦都不能够公开它的申请内容。日本将会考虑对此项专利申请者发放补偿金的制度。除了强化相关法规之外，日本政府亦都将会增加产官学界对研发的投资，来到促进日本国内对先进技术的研发。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认为，进入了2010年代之后，军用科技与民用科技界线日益模糊，日本立法保护武器的尖端技术的举措是很正常的。他解释说，
为了防止日本敏感技术专利的流出，日本政府已经在2021年决定，对于留学生在日本大专院校学习敏感技术的时候，
他说，为了防止日本敏感技术专利的流出，日本政府已经在2021年决定，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大专院校学习敏感技术时将采用许可制。而目前规划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對於企業所擁有的敏感技術專利，由政府支付一定的金額，要求專利擁有者不得公開專利內容。然而，日本企業擔憂，如果專利的使用受到安全保障理由的管制，將不利它製成產品的國際化。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表示，除了增強武器開發和提高攻擊能力這樣的敏感技術，專利非公開化還會延伸到去醫學、藥學、工程、農業、獸醫等各個領域，其中關鍵在於政府的承擔。他解釋說，
そのただ非公開にするとみんな新しい技術開発しなくなっちゃうので、この特許料収入に当たる分を国が補助金として提供します。
他說，由於專利擁有者有可能因為這樣的法案失去專利費的收入，政府應該承擔這部分的損失。我認為，只要政府能夠彌補專利費收入的損失，企業還是會繼續投入研發，但亦都能夠預計到對於專利不公開的補償金額會低過專利擁有者本來應該能夠獲得到的專利費收入。在這種情形之下，長期下來投資的意願就會下降了，將會是日本政府接著下來要面對的問題。據相關人士透露，法案重點之一是要打造強韌的供應鏈，制定新的支援制度，加強半導體等重要物資在日本國內生產的基礎，並由政府提供補助。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指出，強化供應鏈的重點是要從依賴國外進口轉變為在日本生產。如果台海發生衝突，中國可能會採取海上封鎖策略，阻止產品至台灣出口，供應鏈就會失去穩定性了。日本為了避免重要物資的供應遲滯，將會藉由政府對企業興建相關工廠提供補助款，吸引外國企業前赴日本設廠，與日本企業反國設廠。其中台積電在熊本縣設廠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了。鈴木一人說，
日本政府は TSMC を誘致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の産業が活性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し、
他說日本期待台積電這類的外國企業在日本的生產能夠刺激到日本半導體產業，振興日本產業，從而保持它在日本的份額。但是對於日本政府提供4000多億日元的補助金的方案，我個人還是對於此舉是不是值得存有疑問的。我認為台積電來日本設廠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影響有地緣上的局限性，因為工廠設在熊本縣，預期創造1500個工作職位，供貨商將會聚集在熊本縣，確實能夠促進當地的經濟活動，但是對於全國其他地方影響不大。這麼大一筆國家預算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其他振興經濟的層面，我認為國家預算應該用在普及性更高的項目。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輝指出，對日本來說，半導體、EV 電池等重要產業所需的關鍵零件必須透過政策來提高它在日本生產的比例，特別是半導體部分，台積電在日本設廠能夠大幅提高日本產官學的合作面向，對於振興日本經濟將會有長遠的影響。他說，
日本產業所需的半導體超過60%依賴台灣與中國，目前日本已經成功的吸引台積電在日本投資半導體研發中心以及22、28奈米製程晶圓廠。
他說，日本產業所需的半導體超過60%都依賴台灣與中國，目前日本已經成功吸引到台積電在日本投資設置半導體研發中心以及22、28奈米製程晶圓廠。台積電子公司 TSMC Japan 3DIC R&D Center 將會同日本的產 Biden Keyence 信越化學等官方的經產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和學界東京大學合作，來取得未來 3D 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領先優勢。而22及28奈米製程晶圓廠，就是生產日本汽車、家電和工業 設備所需的通用芯片，並銜接日本半導體製程的空白區域。李世輝認為，除了供應鏈的堅韌化，對於法案將會涉及的基礎建設功能與基礎技術方面，台灣應該都會扮演重要而且關鍵的角色。
除了目前正在進行的台日半導體合作之外，台灣 IT 產業的競爭力也可成為日本建構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夥伴。
他說，除了目前正在進行的台日半導體合作之外，台灣 IT 產業的競爭力亦都可以成為日本建構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夥伴。因此，搭建以科技合作、供應鏈合作為重點的台日經濟安全保障對話平台，是確保未來台日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李世輝指出，日本政府應該可以透過這個法案，整合國內產官學在敏感技術上合作的各項規定，來確保生物醫學、AI、量子計算機、6G、航天、新材料、機械人等敏感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台灣在其中很多項目都能夠發揮合作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專家說，在經過多年的擴張之後，北京本星期保證避免在南中國海稱霸已經太遲，不能夠讓這條戰略通道的更小的東南亞星殺國系信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一在東盟中國對話30週年紀念視頻峰會上面做出了這個保證，他對東盟十個成員國的領導人說，北京將會在南中國海350萬平方公里水域的競爭性星索問題上面避免欺凌小國。北京的國營中國日報網站星期二報導說，中國出席東盟會議的代表通常是總理李克強，但這次是習對東南亞國家講話，他說絕不尋求霸權，更不會以大欺小。中國就這個資源豐富的部分海域和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以及越南競爭主權，這個海域從香港延伸到婆羅洲。中國政府對這裡的小島嶼進行填造，有時候是為了軍事用途，令到其他國家提高警覺。中國海軍、海岸警衛隊和漁船船隊經常穿越有爭議的漁業資源豐富和有化石燃料儲存的海域，令到其他星索國感到憤怒。灰松市菲律賓大學國際海洋事務教授巴通巴闊說，東盟成員國對習的講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東盟領導人過去聽到過類似的語言。巴通巴闊說，地區其他國家當然不會只是聽其言，雖然中國過去做出過類似的保證，但中國的行動依然引發這些擔憂。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吳庸說，中國無意放棄這個海域的立場。習近平在2015年對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說，中國不會將這個海域軍事化，但是還是這樣做了。他說越南不會相信中國最新的言辭，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對此表示懷疑。印度尼西亞不同中國爭奪島嶼，但是雙方在海洋通道問題上面存在著分歧。越南和中國1970年代以來就爭議島嶼產生爭執，導致1974年和1988年的兩次致命衝突。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過去一年來發聲，中國海岸警備隊船隻這個月較早時阻止菲律賓供給船前往菲律賓佔領的第二托馬斯淺灘，中國稱之為仁愛礁，並且發射了水炮。杜特爾特在星期一參加東盟視頻峰會的時候說，他們痛恨最近在阿雲金暗沙發生的事，並且嚴重關切其他類似的發展，這些對他們國家之間的關係和他們夥伴關係不利。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亞洲海洋透明倡議計劃主任波林說，問題是中國的這個訊息對很多鄰國來說每過一年都更為可笑。波林又說，那你看看南中國海、台灣海峽和印度邊境並沒有捲入爭端的東盟成員國，很難再度相信這些是中國的立場。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阿拉拉爾等地區專家說，習親自向東盟成員國講述南中國海的霸權問題的不尋常舉動，對一個新興全球大國來說是你的舉動。阿拉拉爾說，當你是一個小國並且同一個大國為鄰的時候，當那個大國長得很大，你會感到緊張。所以他認為東盟領導人過去30年以來主要是在思考這個問題，
他說所以當其他東盟領導人有機會見到習近平主席，他們就可能期待做出這樣的保證。吳庸就說習對霸權表態是可能防止東盟成員國政府猜想習近平最近和美國總統拜登會晤，或者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可能會改變中國在這個地區的地緣政治的態勢。吳庸猜測中國在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推出以及上星期美中雙邊視頻峰會之間，可能感到他們需要令到他們的東南亞鄰國放心。阿拉拉又說中國預計會在不通過封鎖海上通道以威脅貿易的情況之下，在該地區四處擴張它的影響力，但北京可能亦都會試圖替代美國的影響力。美國在當地維持定期的海軍存在，並且向該地區銷售武器。美國幾屆政府已經宣布支持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後者認為北京對大部分南中國海的海上資源的聲索是完全不合法的，他通過欺凌去控制他們亦都是不合法的。對南中國海並沒有聲索的東盟成員國是柬埔寨、老撾、緬甸、新加坡和泰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的報導。
政府大力整顿影视娱乐圈，最近更将监管范围深入到网络领域。中国官方媒体日前发出评论，话坚决禁止劣迹网红转移阵地复出。观察人士话，中共党国红色文艺的整顿是想将文娱业拉回正轨，使他们为政治服务，而不是成为赚取流量生意的工具。从传统影视业到新媒体，整个文娱业都是中共手里面的枪，是军事之外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文化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不能够以娱乐明星为偶像，是要以习近平或者官方推崇的英雄人物为崇拜的对象。下面美国之音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政府重手整顿娱乐圈艺人，先是郑爽、吴亦凡、张哲瀚、范冰冰、赵薇等影视流量明星从公众视野中离开，然后就是流量网红的账号被封禁。中国人民网11月19号刊出一篇坚决对劣迹网红说不的评论，指劣迹网红改头换面就想再战江湖，但兜售的仲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味道，无疑是對公眾的公然愚弄，認為劣跡網紅被封禁沒有一個值得同情，網紅復出之後仍然興風作浪，應該要堅決去抵制。同一日，在北京召開的首屆中國網路文明大會，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發出賀信，要各級黨委和政府擔當責任，網絡平台、社會組織、港大、網民等要發揮積極的作用，共同推進文明辦網、文明用網、文明上網。新華社報導說，要講好中國故事，要堅定文化自信，提升傳播效能，避免一味地迎合，簡單生硬，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凝聚起強大的精神力量。觀察人士指出，中共監管文娛業的目的是為了避免這個行業過度商業化、非政治化，而忘記了文娛業要為政治服務的目的。社會過度娛樂化和非政治化，在當局看起來就會出現意識形態的管理缺口，不利於思想政治的統一和習近平最關注的意識形態安全，因此要將它導正，使它回到正軌。而文娛業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從傳統的電影、電視領域擴展到虛擬世界的網絡範疇，尤其是時下年輕人賴以溝通消費文化產品的主要平台網絡。在中共看起來，網絡虛擬世界不能夠成為化外之地，不能夠脫離中共的監管。中共宣傳部門將新媒體稱為輿論爭奪戰的主陣地，不單止要加強對傳統影視業的監管，還要牢牢控制新傳媒。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系主任 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就不断地强调文艺是要为政治而服务，更具体地讲是为党国服务。自改革开放之后，受到资本市场影响，党国意识形态不断地式微，思想树立工作在新的经济、新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媒体技术等新环境中受到相当多的挑战。因此，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台之后，就在党的18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据他的内容所述，体现在三个层次，第一就是国家，第二就是社会，一个是公民的个人层次上，特别强调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洪敬富说，自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为主旋律了，时常被官方拿出来宣传，用来引导文艺娱乐产业，而且不单止是在传统的影视媒体，新媒体也都要奉行这个价值。冯敬富表示，
这种党国思想呢，正高度的结合的传统中国道德的内容，所以形成了我认为的当前所谓党国制度下的一种道德治理。所以简单的说呢，
他说这种党国思想正高度地结合了传统中国道德的内容，所以形成了我认为当前所谓党国制度之下的一种道德治理。所以简单地讲，文艺在中共的党国体制之下必须要好好的诠释，而且要弘扬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树立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虽然有评论说中共整治劣迹艺人和网红是为了要引导年轻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三观，但现居加拿大在YouTube 经营微语看世界的中国播主陈微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了。他说，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来都没有建立过正确的三观，他和西方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都是互相违背的，又要怎样去帮别人树立正確的三觀呢？因此，在共產黨的分途之下，很多人的三觀都是有問題的，所以可以看得到很多網紅的表演確實都沒有底線。陳微宇說，他看過一個節目，有很多網紅聚集在長沙黃興路的步行街上比賽，看下誰個吸引的流量多，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網紅就使出各種各樣的奇把怪招，其中有一个美女网红趴在地下上学狗咁样爬，学狗咁样叫。陈微宇认为呢一种行为已经超出咗一位文化人应该有嘅行事底线。中国人民网日前直接点名嘅劣迹网红，包括咗堪称网络审丑世界顶流嘅郭老师，涉及直播售假嘅二老，陈恩侮辱国歌事件被拘留嘅网络音乐主播利哥 O3O， 该评论话劣迹网红审丑审怪无下限的言行，大歪了社会风气，可恶可恨又可耻，封禁这类账号是人心所向。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八月份亦都曾经发文表示，饭圈文化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都不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敬富表示，按照中国官方的讲法，这些影视艺人与网红或者是政治素养不高，或者是法律意识淡薄，更加时常出现道德观念恶劣的行为，总括来讲就是他们违法失德失言的行径，很大程度地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并且严重地危害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风气。洪敬富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呢，既要破除这些娱乐明星、地列网红在人民心目中的这些偶像地位，那其实同时他们也在大力推崇 党国样板式的人民英雄。
他说，所以我们看到中共既要破除这些娱乐明星低劣网红在人民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因为其实同时他们也在大力推崇党国样板式的人民英雄，特别好像是这些革命烈士还有抗疫英雄，这个其实就是在这里树立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物典范。一位因为安全原因未有具名的中国学者持相同看法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整治文娱业有两个目的，首先就是要将文娱业变成宣传官方正能量的平台，因为过往的娱乐平台具有西方去政治化特色，这个是中国官方不能够接受的。另一点呢，则是为了破除娱乐明星在民众心中的偶像地位，令到官方推崇的英雄偶像形象成为民众崇拜对象，例如是革命烈士。台湾前哨预测网站创办人、专栏作家范畴用可口可乐来到做比喻，表示可口可乐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占领人的胃纳量，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胃，同一个时间只能够装一定的东西，同样地每个人只有一个大脑，习近平要是占领人的脑纳量。范畴对美国之音表示，
也就是说你如果脑子里天天想到的是赵薇、小 S、吴亦凡，那你的脑子里装这个毛泽东、装习近平的这个伟大形象的这个记忆体就不够了嘛。
他说，也就是说如果脑里面日日都是想这些赵薇、小 S、吴亦凡，那个脑里面能够装载毛泽东、装载习近平这些伟大形象的记忆体就不够了，所以习近平这一次是要占领人民的脑纳量。社媒体播主陈微宇说，中国历史上一向十分体重文化娱乐这一块的，将它当成是洗脑的工具。在1942年5月中共举行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他提倡文艺要介入政治，要好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为工农兵服务。这篇讲话还提到，在解放斗争当中有文武两条战线，一个是文化战线，一个是军事战线，如果要战胜敌人，仅仅靠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陈微宇表示，自毛泽东时期起，中共就将文化娱乐领域当作是自己的一支军队来看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即对作家的写作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作风以及文艺对象和文艺题材等细节做出规定。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强化这个做法，无论是文工团、文艺兵或者其他各种文艺表演形式，都变成了给予中国人洗脑的工具。陈微宇继续说，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把这个文化领域、文娱领域看作的是什么？是他手里的枪。所以对中共来说，文娱行业它的主要的功能并不是其他，而是
他说，所以可以想象一下，他中共将这个文化领域、文娱领域看成是什么？是他手里面的枪。对中共来讲，文娱行业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其他，而是要为政治服务，为党歌功颂德，为民众洗脑。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娱行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已经严重削弱了他在中共政治里面的作用，这个是中共统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除此之外，有中国传媒称，流量明星和网红都是靠刷流量等套路化的营销模式打造出来的，由粉丝营运部门负责买粉、买热搜，组织粉丝去打榜、应援、反黑等。而且流量明星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复杂的商业利益，是商战的棋子。陈微宇最后说，
所以我们从这种说法上，你就可以看得出中共的当局对这种背后有组织进行操控的这种造星的运动是很不满的，因为他对这种
他说，所以我们从这种讲法上就可以看得出，中共当局对这种背后有组织进行操控的造星运动是很不满的，因为他对这种流量靠刷、人设靠造、评论靠控、 口碑靠营销做法，他们实际上更加了解，他们非常了解，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做，所以你用一套做法去搞商业而不去为政治服务，这样他习近平肯定就是不会答应，不会同意。他表示，操控流量明星与网红的权力显然不在习近平手里，他们不单止起不到为当局歌功颂德的政治作用，甚至还圈钱圈粉，而且粉丝崇拜明星，这个就分散了对习近平的崇拜，因此中共一定要出手整治，将舆论控制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从而改变社会风气，让整个文娱界成为中共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世界各国的安全负责人是出席在加拿大哈里法克斯的国际安全论坛，辩论军事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勒斯的报道。
另一位分析人士在评估当今气候变化的意识觉醒问题时，可能会写到，看到我这一代最聪明的人正在研究自然灾难响应。世界各地的军事与政治领袖11月19号到21号期间聚集在加拿大东部，出席每年一度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同一年前一样，与会者都在考虑中国问题，但一个新的话题都引起极大关注的，这个就是怎样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伴随气候变化而来的日益严峻的自然灾难。这个议题并非不切实际，各个国家安全首脑和理论家在出席论坛的同时，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地区正在部署军队来到对付创纪录的降雨和洪灾。洪灾造成几千人失去家园，并令到当地最大的城市温哥华和其他地区隔绝。这次洪灾令到出席2019年上届哈利法克斯论坛的人想起加拿大的军队当时还在帮助清理一次台风为哈里法克斯造成的持久损失，包括一个建筑吊车倒塌卡在一栋高层建筑物上，结果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能够移除。加拿大新任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兰德在今年论坛上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例举近期动用加拿大军队对付自然灾难和新冠疫情的活动。本次论坛包括一个题为火灾、滑坡和干旱的自然灾难讨论会。荷兰国防参谋长奥洛埃杰尔斯海姆将军在自然灾难讨论会上动情地讲述了气候变化对荷兰造成的威胁，海平面上升对荷兰的危害尤为甚大。埃杰尔斯海姆随后对美国之音说，自然灾难的响应已经有了，我們的軍隊已經對此習慣，如果你看看我們王國的加勒比附近的屬領地，荷蘭擁有三個加勒比島聚阿魯巴、富拉索和聖馬丁。埃杰爾斯海姆並表示，我們的軍隊準備好自然災難，我們亦都裝備了他們，我們訓練他們，我們在這方面能夠會開始做得越來越多，問題是我們是否有能力這樣做。美国参议员前爱达荷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吉姆里斯在一次采访中说，动用军队对自然灾难做出回应的能力和意愿各个国家不尽相同。他说，每个政府都不同的，他们的机构都不同，有些可能非常习惯于应急响应，有些可能不习惯。就我们美国的系统而言，我们联邦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对此的参与程度相对没那么多，但国民警卫队就参与很多。即使是咁，美國新成立的軍種太空軍就認為自己有責任對自然災難進行監督並做出響應，而自然災難的頻率和嚴重程度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正在增加。太空軍一名發言人向美國之音提供的一份聲明中說，美國太空軍與全球夥伴合作開發科技分享數據並就潛在的災難提供警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斯納發自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